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9月2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中高级别贸易谈判登场之前，中国宣布购买美国农产品。中国国台办证实一名台湾学者依危害国家安全法接受审查。北京连线特朗普联大谈美中及香港问题，北京表达不满。台北连线台湾驻纽约代表获邀出席特朗普在联合国讲话，是不是外交突破？接下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呢启动新公司合营进程，习近平终归不忘初心。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中国新华社星期二夜间发出快讯称，将对美方发布加征关税排除清单做出积极回应，中方支持相关企业继续按照市场化原则与 WTO 规定从美国采购一定数量的大豆及猪肉等农产品，并对上述采购予以加征关税排除。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10月7号将在华盛顿与中国副总理刘鹤举行贸易谈判。他强调，美国农民在对中贸易磋商中非常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议题仍然是知识产权。据路透社报道，星期二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对中国的贸易行为进行了严厉谴责，并强调在美中贸易谈判当中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中国外交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出席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活动时指出，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应当尊重相互的利益，展开合作并互惠彼此。台湾文化大学有学生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并在校园内制作联农墙，让大家表达支持香港争取民主的心声。不过24号晚上却遭到亲中学生撕毁相关留言，引发双方学生的肢体冲突。对此，文化大学发布新闻稿指出，尊重师生多元表达意见的权利，也期盼政治敏感事物不要进入校园。已经持续超过3个月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呢，成为台湾关注的焦点。不过，校园内的联农墙争议，除了文化大学之外，一所大学也发生了大陆学生勒香港大学脖子的事件。东吴大学也传出大陆学生损毁联农墙的这个情形。另外呢，这个香港及台湾的青年与公民团体9月29号将走上街头，发起929称香港反集权的游行活动，并呼吁各政党支持自由民主价值的基本立场，声援香港人民的五大诉求，以及明确拒绝一中和平协议。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表示，台湾学者蔡金树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2018年7月被中国有关部门依法审查，并已经通知其家属不存在失联的问题。台湾海基会证实，蔡金树的亲友曾经于2018年8月陈情指出，蔡金树7月20号前往福建泉州市参加两岸食品交易会，入住一家厦门的饭店，隔日退房后就失去了联系。海基会日前表示，从2016年5月20号以来，总共受理了149件台湾人士在中国大陆失联的陈情案，其中有67件至今无法取得具体行踪的信息。支持两岸交流的蔡金树，除了担任台湾两岸关系协会联合会主席，也经常受邀赴中国参加会议。外界对于他被拘捕的消息都感到非常意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呢，在联大会议发言中批评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并且就香港局势发表意见。北京官方如何回应美国领导人在联合国这个讲台上发表的演说呢？那么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特朗普总统昨天呢，他在联大发言中表示，美国寻求公平贸易，他批评中国采取一个依赖巨大的市场壁垒、严重国家补贴、货币操纵、强迫技术转让以及大规模盗取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这样一个经济模式。 这个特朗普呢还敦促北京要遵守中英联合声明，保护香港的民主生活方式。那么北京如何回应特朗普在联大上的这个上述发言呢？
特朗普总统昨天在演讲中指责中国实行不公平贸易。他说，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造成了美国和世界很多国家利益受损。因此呢，他说世贸组织需要大幅度改革，以防止中国钻空子。特朗普在讲话中还表示对宗教自由的支持啊。他在提到香港问题时，呼吁中国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特朗普还没有忘记说，我们把习主席视为一位伟大领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今天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批评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他说联大不是进行言语攻击、干涉他国内政的场合。耿爽还说，其他国家无权假借中英联合声明干预香港事务。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在联大这一重要平台，美方最应该做的是认真听一听其他国家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听一听他们对坚持多边主义、倡导自由开放、捍卫公平正义的呼声，听一听广大发展中国家关于加快自身发展、反对欺压霸凌、渴望和平稳定的诉求，把香港搞乱不符合包括美方在内的各方利益。我们敦促美方要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要多做有利于促进香港繁荣稳定、多做有利于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事情。
新华社报道说，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这个大会上发言，就贸易问题、香港问题等做出了反驳。中国代表团发言中说，中国入世没有让任何一个国家吃亏，反而使全世界都受益于中国的大市场，根本不存在所谓使其他国家利益受损的情况。许波，
好的。那么美国领导人呢，在联合国大会这样一个这么大的场合公开批评中国的一些这个政策，那么中国舆论各界都有什么反应呢？
中国媒体没有具体报道特朗普讲话的内容。美国政府呢，昨天对于宗教自由和新疆人权状况也表达了关注。中国官媒环球网报道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举办的活动上说，现在美国负面偏激的对华舆论很多，对华认知也被扭曲。他说要和美国社会一起努力，尽可能避免中美关系被情绪和偏执绑架，被一些带着偏见的美国政客带了节奏。那么从媒体报道来看，新疆大规模修建的穆斯林再教育营引发了国际高度关注。我们还看到中国一些地方家庭教会受到打压，有些官方认可的教会呢也在其中。很多教堂十字架被拆除，一些地方呢不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教堂。那么临近北京正在隆重举行70周年大庆之际呢，中国网络上出现了一些教堂、寺庙升国旗、和尚走正步的视频。据报道，官方认可的教会呢还举办了一些讲道比赛，出版宗教方面的书籍，内容呢都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宗教中国化。我们在中国司法信息网看到，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正在制定宗教团体管理办法，其征求意见稿的第17条规定，宗教团体应当向信教公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国家法律，教育引导信教公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等等。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现在我们来看台湾，台湾驻纽约办事处处长徐立文呢，这个星期获邀参加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全球保护宗教自由的演讲，这是自1971年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退出联合国以来，台湾外交官首次在公开场合出席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正式会议。在上个星期连续失去两个邦交国之后，这是不是算得上呢？是台湾在国际外交场合上取得的一次突破呢？那么有关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林峰。林峰，你好。
主持人好。
对于台湾驻纽约办事处长徐立文呢，他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的全球宗教自由的这个演讲，台湾都有什么反应？这算不算是台湾政府在国际外交上取得的一次突破呢？林峰。
我们知道，就是上个星期对于台湾的这个外交来说是遭受了一些挫折啊，特别是这个一个星期之内呢，就接连失去两个邦交国对台湾的影响，特别是政坛和这个舆论的影响的确是非常大的。那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这个台湾呢在驻这个纽约的代表处的这个处长呢，就能够在纽约能够前往这个纽约联合国总部呢，参加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的这样一个全球呼吁保护宗教自由的活动啊，以及出席他的演讲，的确是被认为是给这个台湾的这个外交界能够带来一些这个活力和一些这个信心，这是一个重新塑造这个台湾外交一个信心的一个举动哈。那就是说，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这是呢，这个就是刚才也在之前提到，就是说是在这个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当时在40多年前的退出这个联合国之后呢，是台湾首次呢有这个正式的外交官员在正式的场合呢，去在这个联合国总部参加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就有一些人士认为这可能是就是美方的一个有意之举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台湾建行科技大学教授严建发他是怎么说的。
现在美国只能用这些方式哈来表达，而且美国在从去年开始也跟 AIT 跟台湾这边也合作有关于宗教自由的这个合作哈，所以把台湾纳入一个很重要的伙伴，我想这应该都是一连串的反应了。
所以我们听到，就是在我采访严建发教授的时候呢，他就说他的确认为这算是一个算是一次突破啊，是在外交上面是算是一次突破。那么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话，台湾只能是在这个联合国大会期间在场外办理这个相关的活动，是邀请台湾的邦交国还有一些这个像美国或英国这样支持台湾的国家参与，而不能够入场。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来看的话，它的确应该说是一次突破。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台湾政府以及一些民间人士呢，认为这是台湾外交取得的一个突破。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外交观察人士也有不同的看法。林峰，请你介绍一下另一方面的情况好吗？
对，那也有一些人士就认为这个不是特别瞩目的突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实际上是这个这次活动呢并不是联合国体系内的一次正式的活动，而是美方呢借联合国这个场地呢，然后去再搞一个这个另外一个活动，所以它并不是台湾一直热衷于就是希望能够参与的这种联合国框架内的正式活动。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这个淡江大学教授李大中他是怎么说的。
但这一次的会议其实比较特别，因为它并不是联合国这个第74届联大里面这个联合国正式的议程，而是美国，就是美国总统川普以东道主地主国领袖的这个身份，借这个机会呢，召集召开这个美国所主持主导的宗教自由的会议。所以他因为9月23号，其实在几乎是同一时间，那联合国正在进行的是那个气候变迁行动的会议。那是由秘书长古特雷斯举行，那川普他当然有他自己的一个议程嘛，所以美国在这个重要的场合里面由美国召开，那也邀集很多国家的代表来同时在这个场域里面举行会议。那这会议里面其实 我觉得是好事，因为我们这个驻纽办的这个处长能够出席是好事，但是我觉得并不是一个由联合国所主导的这个周边的场域，台湾能够名列其中。
对，这就是另外一方的这种看法，就是认为这个还不算得上是真正的这个联合国体系内的这个活动。那么台湾方面，我们知道最近几年一直是争取，就是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还有参加这个国际民航组织的这个年会。那么在这样就是在目前这个两岸关系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呢，这些努力呢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产生实质性的一个突破。
嗯，
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林峰在台北的连线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启动新公私合营进程，习近平终归难忘初心。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日
中国和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欺骗。
我们在美国贸易战的这样一个背景，
觉得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政府官员进驻杭州阿里巴巴等100家大型民企，标志着传闻已久的新公私合营进程进入了实质性的试点推进阶段，也揭开了马云、马化腾、柳传志等民营大佬纷纷这个卸任的这样一个难言之隐。那么中共19大前后呢，牢记初心使命消灭私有制的讨论便不绝于耳，美中贸易战导致经济困局之后，私营经济退场的呼声一度有所收敛。那么现在中共终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有观察人士认为说，习近平呢，他毕竟难忘初心，民营经济历经40年的黄金时代终归在劫难逃。那么政府官员进驻民企的真实用意何在？为什么习近平时代的民营大佬纷纷不得善终？中国能否承受2.0版公私合营的这样一个后果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法律和公共政策学者、德克萨斯州圣玛丽大学法学院兼任教授贾平。贾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美国维吉尼亚州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讨论的是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夏教授您好。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这个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这个杭州市政府它的一纸公文呢，可谓是一时激起千层浪。这个政府官员进驻阿里巴巴、海康威视、吉利、娃哈哈等100家重点企业，有网民评论说呢，这等于给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派去了一个政委或是一个党代表。那么首先呢，我来请教北京的贾平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共这个政府要这样做呢？
我和这个坊间的一些评论观点呢，这个我持一种这个保留的态度，我觉得还有待观察，就是不是公私合营还有待观察。
嗯，
但是我到现在看这种指标啊，根据公开的媒体报道呢，我倒认为呢，现在可能是政府在试图加强监管。我认为可能我从目前的这个公开数据和媒体的情况来看呢，我把它分析为3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可能是对于大公司来说，他担心这个金融的稳定性，资金的流失，银行和金融稳定。第二个呢，就是这些社会影响力比较大的这些公司，如果它出现问题的话呢，是不是导致失业啊，社会不稳定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对于这个资本市场的控制，或者对整个市场的这种控制，会导致这个自由竞争的这个缺失。那么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呢，我觉得政府可能会考虑到，就是过去一直以来呢，我们的这个监管能力是比较缺失的，那需要呢这个在监管机制上的这个发展出一套经验。那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这个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政府派人入驻一个大型的企业，在美国也是存在的。比如说中兴和美国达成的协议，就美国司法部派的合规官，这就是美国政府的官员直接进入中兴里。这个那么汇丰的美国银行，它是有联邦观察员，联邦官干什么的呢？就是司法部的官员。那么司法部的官员实际上从2012年以后，每年都向汇丰的美国银行派人，就专门来监控他，就是查他的账，而且他有200到400人的大团队配合调查。那么由此引申而出呢，所以我认为呢，就仅仅是说一个指标，说政府往里派人，协力派人，就说是进入公私合营，我觉得呢，不能完全立论，就是这个证明这个理论。但这个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情况发生在这样一个全球发生的这样一个背景。是什么背景呢？就是美国，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它正在对于掀起一波对于大型巨型的企业，尤其是科技企业的调查和监管，加大监管。比如说 Facebook， 它有 Libra 的货币，谷歌有巨量的信息，推特可以删除共和党人的这个人士的这个账户，亚马逊赚了几百亿可以免税，就这些大而不能倒的企业，让这个超出了这个现代国家的主权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挑战能力，那么引起了。也包括特朗普在内，这个政府的他的疑心，包括两院这个两个国会参众两院的疑心。这个事情呢，并不是说只有当代美国才发生，在历史上美国是不止一次的发生过对付大企业，那么他过度的垄断，比如说洛克菲勒被拆解成七姐妹石油公司，罗斯柴尔德家族他控制铁路的时候呢，被洲际联邦委员会给拆解，华尔街的这个金融崩溃导致了。这个 SEC 也就是美国证监会的崛起，那么最近的过去十多年间的金融风暴，它导致了这个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产生。多德弗兰克法案规定到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里边的高管的工资最高线它都要规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认为呢，我们可以先行观察，不要做过度的解读。主持人，
好的，那么贾平教授认为呢？不要这个过分解读，也许呢，这个政府这样做的一个真实目的，只是要加强对大企业的监管。那么我们看到杭州市政府文件这个措辞呢，它是很隐晦的，它只提100家重点企业，而没有说明这些企业的所有制属性。但是我们从它点名的这些企业，像阿里巴巴呀、吉利等这些这个提名企业来看呢，好像似乎都是大型的民营企业。那么我来请教维吉尼亚州的夏叶良教授。从这个外界反应和逻辑分析来看，派驻对象应该都是民营企业。那么有人把政府的这个举措看作是新公私合营进程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试点推进阶段，海外许多媒体这样看。那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过去50年代，又从55年、56年开始的公私合营进程是怎么回事。当时中共建政之后呢，对民营资本家是有一段时间跟他们保持合作，而且刘少奇在这之前还多次认为民营资本家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以及未来发展都是有很大的贡献，有多次这个表示跟资本家亲近的这样的一些讲话公开的。后来呢，这个突然要搞公私合营，有一个经典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啊，就是当时有一个军代表，到那个资本家的公司去跟他谈判，说我们要这个控制，这样我们要入股，我们要控制这个企业。那老板就问了，说请问你是有资本进来呢，还是有技术进来呢？然后军代表想了一下，就从腰里面拿出驳壳枪往桌上一放，我用这个入股，你看行不行？那资本家吓得就不敢说什么，所以当时呢是带一种。在这种枪杆子权力的强权介入下，资本家不得不接受所谓的公私合营。那当时的情况是，资本家就是得到一些经济补偿，但是那个补偿相对于他的资本和他的每年的盈利来讲微不足道，只是能够足以保障他的家庭生活。然后每一年从 资本中获得一定的利息红利回报啊，但是那个红利不是商业红利，是仅仅是维持它的基本生存的，所以那个时候资本家基本上就等于是出局了，但是呢还留用了一些当年的经营管理人员，因为这些人懂技术，所以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其中的一些经营管理人员也慢慢的被工农出身的干部所替换，
嗯，
所以在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今天我们讲的新公私合营情况略有不同，首先呢，现在的经营管理人员还并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更换，只是派驻，有点类似于党代表，类似于政府的监控人员。而他们监控人员呢，并不是说他们懂经营、懂技术，而只是说他们要防范他们认为有可能发生的风险，比如说这个会不会出现资本外逃现象？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大型民营企业都想把资本向海外转移，在海外进行投资，那么这些呢是中共最担心的一个方面。
嗯，
那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的失业？假如说为了这个考虑到经营利润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可能会大量的裁员，这在企业来说是正常的。如果企业经营不善，他当然有权利进行裁员。但是呢，在维稳的这样的一个执政思路下，那么官方可能经常会压迫让民营企业说你们不能裁员，我们要保持就业的稳定。所以这个就是勉为其难，就相当于在岗在业，但是呢并没有创造真正的经济效益，说不定还要赔本。而这一点呢，官方会不会拿出国家补贴来对这些企业进行补贴呢？通常也不会所以这几个方面就跟过去呢是大不一样。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边，很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投资办厂，那时间长了以后会发现中共在这些外资企业里边或者合资企业里边都逐渐的建立了党组织，有的还建立到党委那个规模。那么建立党组织、建立工会，对于这个西方的这些企业家来说，他们一开始是非常的惊恐，但时间长了，他们觉得好像也没有对他们进行实质性的破坏。包括工会组织在西方呢，可是洪水猛兽是对工人的工资福利谈判起着重要的作用。
嗯，
而在中国的工会基本上是组织文体活动组织大龄青年的婚姻牵线等等，对他的经营并没有造成伤害。所以很多西方的资本家会觉得，在中国即使有党委有工会，好像也没产生直接的威胁，这是以前的这个一般的认为。但是现在的情况又不一样了，现在中国整个大环境在收紧，所以现在呢，不但对外资企业这个加强了渗透和控制，另外呢，我们知道香港的情况，现在香港的很多企业都已经建立党委、建立这些组织，所以实际上这种渗透呢，慢慢的就是要控制不光是控制国有企业，要控制民营企业，控制外资企业。所以总体上来讲，这个是所谓的新公私合营的这样一个进程是相当可怕的。
嗯，
而且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大型的企业，包括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他们实际上过去这么多年的发展路径里边是沾了政府当局的很多光。
嗯，
这个沾光也是被迫的，不得已的，被称为红顶商人。因为在中国，你如果跟政府关系搞得不好的话，你也很难做大做强。那么我们看到马云的那个资本股份里边有很多是高官的二代或者三代包括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很多重要人物的这个子女，包括陈云的孙女等等，都在这个马云的那个资本大股东里边。所以说你可以看出这里边错综复杂的关系。
嗯，
即使这样的话，中共官方对这些企业仍然不放心，所以这个确实是目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嗯，
刚才这个贾先生说的我有一些不同意，因为他跟这个美国的一些公司进驻有监管来进行比较，其实这个是不可比的，有很多不可比的因素。
嗯，
再加上中国现在搞这一轮派驻官方代表进去是缺乏法理依据的，而美国呢是很多是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来派驻的。
嗯，
还有呢就是说美国主要监控的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问题，那么中国呢，你可以说派驻官方代表代表国家利益，但这个国家利益呢是什么利益，有的时候呢有点模糊，需要加以界定和解释。那么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讲的话，那美国方面是考虑的是不是有这个盗窃技术知识产权还有一些威胁到军事领先技术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嗯，
那么在中国的这些民营企业里面应当是不大可能存在这样的类似的情况，如果有的话，那应该也是个案处理，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介入，而不是用这种派官方代表的形式介入。
好的，那么两位专家呢？尽管有意见不同，但是呢，对于中共政府现在要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监控这一点呢，实际上是没有分歧的。其实我们说新公私合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有很多迹象呢，都表明现在政府的确有意这样做。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原则，政企分开，现在看来已经过时。外企和民企，刚才这个夏衍良教授讲过，外企和民企纷纷建立党组织，习近平深化经济改革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他提出混合所有制。我来请教贾教授，什么是习近平的这个混合所有制？可不可以这样说，上述种种措施直到现在的政府官员进驻民营企业，实际上都是在落实习近平的混合所有制的理论，而这种混合所有制和公私合营又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这个相同之处呢？
我就混合所有制，如果以我的这个阅读的话，我的印象里，在2015年左右呢，提出了这个，大概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国企的这么一个改革的这个方案，那么他这里边提出了混合所有制，那么混合所有制呢，其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他国企呢，为了国企的改造呢，允许这个私企和社会资本呢能够入股。成为股东是吧？那投资到国企当中去，那么打开了那么社会资本的那么投资的渠道。但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呢，那么国企可能有很多烂账，或者是有些投资不好的各方面的这个，也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了。但是我想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它和这个就是这一轮的我们说就无论是你说是这个比如外界所说的这个公私合营也好，还是说扩大监这个加大监管也好。那么它和这个2015年提出的这个就是国企的这个混合所有制呢，实际上是不一样的。那或者我们最多只能说的就是是不是一种反向的混合所有制？如果那么也就是说，他想比如说有一种开这样一种口子，比如说是不是像这个民营企业里边去掺入比如说国企的股份或者其他的这个国有资本的这个股份？那么现在来看呢，就是杭州这100个入驻的这个企业，就现在来没有看到这个数据和证据的支撑，它仅仅是政府人员入驻，这些名单都出来了。那么就这些工作人员，但是没有看到说我要买他的这个股份入股啊，就是怎么样？那么因为这个买股份的话呢，需要董事会的同意、股东会的同意，那么需要一系列的复杂的过程，那需要这个托管啊、股权的这种变迁。变更，这个是个相当复杂的一个过程，不是派几个人进去就能够解决的。那么愿不愿意，那需要有个企业的这么一个自主性的问题。这里边我要提一个例子，就真正出现过类似这样的事情的，就是新时代的类似公私合营，那其实90年代初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把乡镇企业带红顶。那么很多乡镇企业家不愿意，那么可能他们就有些人就甚至进监狱的啊，去上访都有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个是不公平的，因为它跟左翼和计划经济的回潮那一段时间有关系。但我想现在呢，好像这个风潮就是我并没有感到是说是这个是往左或一定要进行计划经济的，因为混合所有制本身来讲，它也是它对国它原理这个基础是立足于国企的改造，对国企的市场化改造。我们回到这个。我请求再多讲一句，我们回到这个就是现在的民营企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监管和改造的话，但现在的这个民营企业，我们现在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有多少是真正的民营企业？那么过去数十年就几十年间，我们出现了一个什么，就是所谓政府搭台、企业唱戏，那么实际上是政商企是不分的。那么他这个企业家们的选择权是很窄，民营企业做了非常多的贡献，但是选择权很窄，就形成了一个路径依赖。这个路径依赖就是官商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旧有的这样一种秩序。这个秩序呢，怎么去打破它？如果不打破的话，实际上很多民营企业，比如说那些煤窑啊、矿产的这些资源啊、土地的这个地产上，实际上他你说他是民营企业，很大程度上他实际上是官营资本。它里边是官影重重的，它有干股啊，有各方面说不清楚的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他们需要可能更新的一种改革的思路，主持人。
好的，那么习近平时代呢，中共我们刚才讨论的呢，刚才主要讨论的是政府这个对这个企业加强，对民营企业加强监管。但是我们看到习近平时代呢，中共对共产党初心使命的这个探讨也一直在进行，这就让这个外界呢认为中共进行 新的公私合营是有理论基础的。我们看到，从消灭私有制到私有经济退场，再到企业主和职工共享企业红利等等，我来请教夏教授，所有这些是不是都说明，尽管国进民退可以随时间和形势的发展，有的时候急，有的时候缓，但是共产党始终他要名实相符，习近平终归他不会忘记初心，您看是不是这样？
首先我们要讲一下什么是混合所有制。
混
合所有制呢，其实在一些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或在一些国家长期的经营中，发现有些国有企业、有些公用领域应该是由国有企业经营，但是发现效率经常出现亏损非常严重。如果全部交给私有企业的话，又怕私有企业垄断了一些行业，所以呢，有的时候采取了一些变通的方法，就是进行这个所有制的这种混合方式。这个在有些国家使用，但是呢，它的面积范围并不是很广。但是在中国呢，它已经变味了。所谓的混合所有制，其实它就是想强调，这个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渗透和控制。前一段时间我们就听说，有一些这个国有企业要进入那些已经非常成功的大型的民营企业参股。这个参股呢，并不是民营企业主动寻求的。有些企业可能做出了一些表面的姿态，在公开媒体上报道说他们愿意请求这个国有企业入股，但实际上是背后做了一些操纵。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就相当于强买强卖。你看哪个民营企业做大了做好了，就国有企业就要加入入股，就要在资本上要控股，或者是至少是资本参股。这种做法的话，就是一种不公平的，就是霸凌行为，市场霸凌行为。那么在中国的这个情况下，那些商人他们有苦难言，因为官方动不动就说，你别忘了，你们就能够有今天是政府帮助你们的，否则的话你们不可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那所有的这些民营企业家，有的在外面说话很牛，底气很足，但是在官方面前也不敢硬顶，无论是马云还是刘永好这样的企业家啊，所以呢最后呢都乖乖的就范，说你要弄就弄吧。所以也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可以这样做，但是呢这种趋向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这样的一种所谓混合所有制，最终呢就是把那些本来非常有市场竞争力的、有内在活力的企业，搞得变成了官方半官方办的企业，变得这个死气沉沉、一蹶不振，所以最终呢会毁坏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边取得的这个市场经济中成长起来的这些民营企业。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呢就是，你看你自己的企业经营不好，你的国企垄断行业你都搞不好，你要是有本事早就把自己的东西搞好了。你搞不好，那民营企业搞好了，你要强行的介入，所以这个呢，真是本末倒置。那反过来，你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呢？假如你搞不好的垄断企业，无论是能源、交通、通讯，你是不是可以让民营企业来进来做呢？这可能他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不敢做这种反向的选择。这样反向的选择的话，如果让民营企业来进入到那些原来的垄断行业，任其他们自由竞争的话，那我相信国企就会垮掉。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一些网评，听听我们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的看法。首先是艾娃创，他说，与其说是公私合营，还不如说是明火执仗的抢劫。60年前的社会主义公私合营是实现国营企业垄断的开启计划经济模式，使得中国经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60年后，此举再卷土重来，还是赤裸裸的打土豪分田地的专政手段，让中国经济在21世纪发展再一次靠边站。网上说马云走了，政府来了，还有的人说我的财产你做主，你的名字叫政府的帖子，让人感到愤怒。一旦民营经济完了，发明创新也就完结了，中国真的没有希望了。 Chris 的黄，他说，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由富变穷的三大绝招是国进民退、劫富济贫、闭关锁国。现在习近平搞公私合营，赶走马云、马化腾，搞香港送中条例和美国打贸易战，对世界用战狼外交，习近平行的是穆加贝的初心，要的是查韦斯的始终。XMP 他说，不逼退马化腾和马云，让支付宝、微信和 QQ 的钱袋子功能无限制的发展下去，一定会影响中国的金融。他们都很聪明，但不该过分开发涉及替代现金的支付功能。看来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呢，对这个 马云、马化腾还有这些民营大佬呢，他们都很感兴趣。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个问题。最近许多民营大佬纷纷这个隐退的这样一个奇怪现象，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我们看到，仅在这个月，也就是九月前不久，有阿里巴巴的马云，有腾讯的马化腾，昨天又有联想的柳传志，这些都是著名的民营大佬，他们都在这个月相继退休了。他们好像也不是七老八十，也不是体弱多病，当然啊，柳传志的年岁大了一些，但是呢，也都是在年富力强的这个企业家的黄金时代，啊，这个时候来交棒退休的。那我来请教贾先生，您怎么看这种现象？有人说呢，如果把政府官员进驻联系起来，他们的隐退也许就不足为奇了。那贾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呢，这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就过去这一代的民营企业家，四十年呢，曾经是这个英雄乙方唱罢我登场，实际上起起落落，沉沉浮浮，也是不止一时半时。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叫花无百日红；另外一句话就是人事有代谢。实际上，这个对于这个中国的过去，大概有一个这个2001到2007年之间的，对于这个 A 股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民营企业的一个股权调查的发现的。那么它的这个对个人，就是个人，比如董事会里面的这个人数啊，或者监事会的人数，对于这个业绩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它股权的集中度，对于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业绩有高度的影响。我点出这一点是说明什么问题？它实际上在个人在这里边的这个影响力和必然是要和股权的集中度高度的联系在一起。那么股权是在后面的力量。那么这个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事的代谢呢，代谢以后呢，那么不意味着人代谢以后呢，就人事的变更就意味着股权的变更。第二呢，这个经营模式也没有完全进行变更，那么团队也没有说这个，因为他有些人是继承上来了，也可能是很优秀的这个团队成员继承上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于啊年轻一代的中国企业家抱有信心。我觉得他们应该啊能够继承先辈们的这个志向啊和过去的这种这个业绩呢，继续往下走下去。那么退下去呢，企业家们呢肯定是各有各的原因。那么但是有一点我相信是共同的，说明呢这既往的发展模式、经营模式，那么需要适应新时代的这样一种要求。那么它需要年轻一代呢，这个我想年轻一代可以有可能更好的去适应它的，那么从而发展出一套新型的这样的一个政商的关系。那么这方面的规则呢还有待于形成。那么至于这个这些知名的企业家们呢，这个退下去但并不意味着就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可能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我想呢，这个怎么解读我们还有待于观察。但我要补充一点的是，对于就是像我刚才这个嘉宾都提出来，和这个网民朋友们都提出来，就是对于强制性的不公正的进行的股权的变现，我觉得这是需要注意的。因为我们还是有法律的嘛，啊。
好的，那么贾教授啊，我再向您提一个问题吧。
好的，
就是现在呢，网上广泛流传，其实也不是网上流传了，是这个中国官方媒体也在报道，就是说马云的退休感言当中有一句话呢，让人感到很蹊跷，让人感到好像里面话中有话，感到呢他不是啊这个自愿退休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今天不是马云的退休，而是一个制度传承的开始，今天不是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一个制度的成功。好多人怎么也不可理解，就是轰轰烈烈的阿里巴巴，马云54岁，正是黄金年代，他怎么就拱手把这个东西交出来？这让许多人不能理解。那么，这个我想请教贾教授，您觉得马云的退休，您怎么看？奇怪不奇怪？里边是不是有像他退休感言当中有人解读的那样，有政府的干预？
内幕是什么？故事是什么？可能会有媒体们去更多的解读，因为我不太知道。但是我想呢，企业家们的沉浮，企业家们的这个进进出出，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奇怪的。就比如家族企业的传承呢会慢一些，因为可能老一代他要就完全退休的。但是呢，在对于这个一个庞大，我注意他说话，他说比如说这个他是一个制度的变迁，他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非常庞大的企业。大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已经融入了这个社会的 ecology， 就是这个生态系统当中。它已经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 这个就是一个生态系统的问题，那么动静举止都将影响这个生态系统，而这个生态系统也将影响其本身的动静举止。这个时候呢，我想这个传承，它只要是这个其传承只要是稳健的，只要是就是有逻辑的，只要是平稳的，我觉得这个只要不影响企业的发展，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嗯，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好的，那么我们说呢，我们说这个习近平新时代，许多民营大佬他们不得善终。实际上呢，不只是说马云呐、马化腾啊、柳传志等这些人，这些人还算是比较识时务，毕竟呢，他们还能够全身而退。那么比他们运气更差的民营大佬，我们看到大有人在，啊，像这个王健呐、吴晓辉呀、肖建华呀等等。那么我来请教夏教授啊，有人感叹，这些民营大佬们他们时运不济，那么为什么他们在习近平新时代好像下场都不好呢？为什么这样？
我想呢，这个一个外部环境决定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在改革开放就是自由度越来越大，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年代里边，民营企业得到了这个飞跃发展的这样一个时机、一个机遇。但是现在的情况呢，从国进民退以来，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的这些年，对民营企业的这种打压和控制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刚才贾先生反复强调，这个企业的正常的这个企业家的这个进退啊，都是正常的一种行为，在全世界范围里边几百年、几千年都是这样。但实际上呢，我们讲的不是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在目前这个时点上，为什么这么集中的有大批的民营企业家，有的是并不是他自己自身的意愿来造成的，他就退下来。我前面一段时间听说了国内有一些民营企业的老板被政府部门约谈，
是的，
这个约谈呢隐含了什么样的隐情，到现在
我在这插一句啊，这个夏教授，我们也看到报道，就是说呢，这个中共官员在六月份约谈了马云，七月份约谈了马化腾。
谢谢。所以呢，我想这里边我们外部看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这么集中的一些民营企业家退出，有的年龄还没有到应当退出的年龄，所以我们觉得这里边是有一些内在的因素的。那我们讲这种内在的因素有可能是遭受到某些方面的压力，包括这个约谈谈的什么内容。另外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肖建华呀、吴晓辉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民营企业家本来是借助官方的一些特殊的，无论是特权也好，还是一些特殊的资源也好，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暴富，所以他们的暴富跟这个体制的腐败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是同样是这些人，当一旦这个朝代更迭，其实不是制度的变化，而是这个权力发生了一些更迭，那么新的组织和旧的组织有的时候想法不一样，那么这些人就成为牺牲品。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这些人他们了解太多的内幕隐情，包括那些中共高官贪腐、家庭贪腐的情况，他们了解的太多，所以有的时候呢，就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是他们当时暴富跟这个是有关联，那现在他们倒霉也是跟这个有关联，所以呢，他们有的时候需要被灭口，如果不是把他弄死的话，至少让他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公开发声，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是一批，当然这些不能作为一般性的民营企业家来看，而是一些特殊的民营企业家。或者讲是有着特殊利益关联和特殊背景的人，他们的下场。那么不管怎么说，在一个没有司法保障，就是没有一个独立司法体系、没有法治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商业社会中，中国的市场经济从来都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嗯，
我一直把它称为 quasi market economy， 就是准市场经济，
嗯，
或者理解为半市场经济。很多市场经济的重要的因素它并不具备，所以呢。而且这个时间也是非常短暂的，从1993年或者讲1992年启动，到2002年、2003年，也不过就是10年左右的黄金时代，从那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到了习近平执政的这些年，基本上是大幅度的向后倒退，所以我们看到的民营企业遭受重创，只有少数几个特殊的大型民营企业，像马云这样的一些、马化腾这样的一些企业，他们是在官方的一段时间的扶持下。或者是至少没有对他们进行这个很厉害的控制和干涉，但是现在好景不长， 现在也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过去小企业啊、中小民营企业所遭受的那些被官方欺负或者是干涉强行的这个干预的这样的事情，现在也发生在这些大佬身上。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普遍感到没有安全感。
嗯
啊，在一个没有法治只有人治的社会中，他们是想逃跑都没办法逃跑。比如说他们资产想转移，这个资本遭受围追堵截，不能让他们资本大量外流。他们个人想移民，比如说他们的家属亲属想出去，现在也经常遭到边控。我们过去得到的信息，像李彦宏啊，像马云啊，像王健林啊，都曾经受过程度不同的边控。
嗯，
所以说这些人看起来很风光啊、那个资本那么庞大，但是呢，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很可怜，他们没有享受到一个公民的完整的权利和自由。
好的，那么现在我再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一些网评。鱼次郎他说，中共明明知道派人接管企业经营权会吓走外资啊，导致一波股市大崩盘，却依然执意这样做，一定有他们表面理由以外的动机。台面上是在抢夺民营企业的资本，其实这动作呢更像是战前全面控制民企的准备。不论是中共要发动战争，还是他们感受到和周边国家的摩擦已近临界点，这的确是中共在做动武的准备。WMW 他说，经济逐步往计划经济上靠拢，文革的复活只是时间问题。张江坤他说，不同时代适应不同制度，共产制度现在是无法生存了，不适应现代文明的要求。另外傅政辉他说，中国大陆是一个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的国家，实行多种所有制，民营企业中的集体是从这个人民公社组织转换过来的，大都实施股份制，而由村镇干部负责。中国政府官员进入民企，并非将民企收归国有，而是辅导管理，杜绝弊端，这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制度。至于是不是会影响到民企的竞争力和创造力，还有待于观察，且让时间证明一切。目前不宜过度解读，是在走回头路。我们看到傅政辉的观点呢，非常这个跟我们这个贾教授的观点呢比较符合。那么现在有分析文章呢，就把目前国进民退的这个进程，称作是第二次公私合营，或者叫公私合营2.0版，以便同这个毛泽东时代1950年代的第一次公私合营相区别。有人说呢，这两次公私合营，由于时代的不同，必然会具有不同的特点。啊，我来请教贾教授啊，这样吧，当然您不认同呢，现在官方的做法就是要进行公私合营，就像刚才我们傅政辉先生啊，这位网友朋友们，他网友朋友他说的一样，现在下这个结论有点为时过早。那么我想请您啊预计一下，这个中共会不会走到公私合营这一步呢？
我想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两个时代。
嗯，
如果我们回到50年代公私合营的时候呢，以及90年代的这个就红顶的那个时代，因为50年代的时候，毛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他首先已经跟美国人翻了脸，打了一仗了，他没有路走了。
嗯，
他那中国是很弱的，没有钱，他只能依靠苏联，所以是中国是一个二流国，一个三流国家。实际上根本不是，是没有什么就实力是不行的，你高度的依赖国际资助、国际援助。那么在国际上，左翼的这种比如说这个共产的这套理论，实际上是相当之，就是苏联那套理论，计划经济理论，是在东欧和这个整个这个共产的这个体系当中是占压倒性优势的。那么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个环境似乎不是这样。今天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经济体，当我们正准备就是说我在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我们发现实际上美国这个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它在外面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一个竞争和压力的体系。那么这个压力体系呢，实际上是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的模板，它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实际上发展的动力，或者说呢也有发展的阻力。在这个时候呢，我想两个是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选择，因为我们有不同，我们必须把一个战略的选择、策略的选择组合，必须在一个具体的语境下才能进行，所以领袖们才能在这样一个具体的语境下 做出一个抉择，或者决策怎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抉择，这是我的一个这个基本的这样，首先做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判断。如果说让我说会不会有公司可行，我要说的是我们需要警惕，我们需要警惕一点呢，是就是在这个监管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民企和政府之间，那么发生一些不公正的现象，那么就是比如说过去曾经有过一些原罪，那么现在呢经过一些不正当的交易，甚至去掠夺民间的资产，从而呢造成了经济的衰退，造成了这个社会原动力、经济发展原动力的丧失，这将是对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造成巨大的打击，这是不能承受之重。我希望就是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
嗯，
我同时也希望呢，这样的事情呢，我们需要未雨绸缪。
嗯，
就事先就把这些漏洞给堵上。这个我们不能说让这个让人趁机打着左的旗号，是极左的，或者是这个什么计划经济的旗号，说我们就要把这个民营企业都推翻了，是吧？推翻了。我认为这样做的话，与长远发展，与国际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走向，都是不符合的。
好的，
我们也看到了，对，主持人。
好的，谢谢贾教授。那么贾教授的意思呢，就是跟第一次公私合营的历史背景不同，那个时候呢是朝鲜战争刚打完，所以呢中共没有其他路子可走。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一位网友朋友，他叫于次郎，刚刚我们念了他，他认为呢这个动作呢，现在中共的这个动作更像是战前全面控制民企的一个准备，啊，不论是中共要发动战争，还是他们感觉要到和周边国家的摩擦已到临界点，这的确是中共在做动武的准备。你看，有人这样看。那么我想请教，我们还剩下大概两分钟的时间，我请教夏教授，您认为中共终究他会走到这个公私合营这一步吗？
这个其实正在朝这个方向去走，所以这个应该是非常的明显。
嗯，
当然它跟这个五十年代的不会完全相同，它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这个前提条件下，它做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对民营企业的全面渗透和控制，这个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习近平的思路就是一个大一统的，不但在这个国土啊，在主权上他要大一统，他在整个呢，就是说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各个方面，他都要垄断和控制一切。从他这个人的执政风格就可以看出，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就是民营经济啊，在中国已经走入了穷途末路。不是说民营经济本身没有发展的能力或者潜能，而是这种发展的这个环境和潜能被遏制住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这样对国民经济这个未来来讲的话，是一个致命的这种障碍，或者是一种阻碍。所以呢，现在来看。如果要是讲他继续的这样做，他也不管国际上的这种批评和呼声，那么这样只会使得他这个原来改革开放的那个门啊，变得这个越来越关得越来越紧，越来越封闭，就可以倒退到改革开放以前的时代。现在在很多方面，其实说文革即将到来，在很多方面已经复制了文革，复制文革并不等于100%跟以前一样。它就是很多形式、很多的实质都跟文革极其的相似。
嗯，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已经没有说还会不会的问题，而是非常确定的，他们朝这个方向在狂奔。
好的，那么现在呢，最后节目最后呢，我以我们一位网友朋友的这个评论来做结束吧。魏思芳他这样说，他说因为习是毛泽东的信徒，加快公私合营是必然的趋势。中国相关外贸企业是因为美中贸易战大批倒闭，外资的撤离潮使得中国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这是由集权制度下的制度决定的。习为了自己的利益要转移矛盾，下一步就会对台湾动手了，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贾平、夏野良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开启中共建政70周年特别节目，中共当权70年不倒靠的是什么。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